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如果你到这附近来，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聚会。德州休士顿最好的人都在活牧教会。我们来宣告：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。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上帝在幕后动工。人生中难免会遇到失望和不了解的事，有时我们会犯错，自找麻烦，很容易灰心，失去热忱。但上帝不会容许拦阻你达成命定的事发生，他已知道每个会发生的意外、离弃你的人和每个过犯。我们常常看不见他正在幕后动工，有时他得先关上门，才能打开一扇更大的门，挪开某些人，因为他们在限制你的成长。你可能会失望，但这是上帝的手在指引你。虽然现在不懂，但以后你就会明白，假使那扇门没关上，你就不可能遇到那人，使你结识另一位朋友，帮助你更上层楼。假使你知道上帝的心意，就不会活得烦闷。假使你知道他正在幕后动工，使万事都为你效力，就会再次有热情。或许你经历了失落，以为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我知道很不容易，但假使你晓得上帝预备了华冠，要代替灰尘，新的门将开启，新友情将到来，往后的人生会更加美好。看似山穷水尽，其实是崭新的开始。你最美好的人生还在前面。或许你犯过错，目前的状况不理想，你已接受了现实，无法实现梦想，看不见上帝的恩惠，你错过了，但这都不能拦阻你的命定。上帝早就知道你的每个失败，他已安排了恢复，也再赐下机会。在圣经中，上帝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城，他却不听，故意往反方向去。上帝没说，你完了，约拿，我不管你了。几天后，约拿在狂风暴雨中被丢入海里。你以为上帝会说，约拿，你违背了我的命令，现在你有麻烦了，好自为之吧。但上帝已经预先安排好了，大鱼在那里等他。他吞下约拿，将他带往岸边，仿佛在游轮上，三天后再将他吐在干地上。或许你以为已经错失了命定，巴不得你知道，其实上帝有精心的安排，要将你接回到陆地上，有一只大鱼正在等着救你、保护你，要将你带回命定。你躲不过上帝的怜悯，无论你逃得多远，沉得多深。诗人说，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，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当大鱼吐出约拿，上帝吩咐他去尼尼微，再次给他机会。这次约拿去了，他回到命定，完成任务。或许你偏行己路，做错决定，你以为上帝不会再理你了，但如同约拿，你仍能成为合上帝心意的样式。别活在定罪感中，听着控告的声音，想着自己犯的每个错。假使你知道上帝要做的事，他不只要恢复你，带你脱困，然后就把你放在一旁，而是要使你回到命定。他的呼召仍然在，给你的任务不会因为你走了弯路而取消。他仍然要尊荣你，你仍然能看见梦想实现，拥有健全的家庭。假使你知道上帝在幕后做的事，他正在展开他对你的计划。假使你知道他必完成他开始的工作，知道他在为你征战，你就会信靠他，活在平安，充满信心，不会为每件不喜欢的事抗争。失望、耽搁、背叛，这些事都必须发生，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，否则你无法完全进入命定。 虽然不舒服，但没有这些挑战，你就不会发现你的潜力有多大。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，耶稣和门徒从犹大去加利利，中途在撒玛利亚停留，门徒去镇上买食物，耶稣在井旁等候。中午的时候，有位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，她结过五次婚，当时和第六位男人同居，她经历过极深的拒绝和痛苦，被人占尽便宜，她感到羞愧、不配、丑陋、卑贱，再加上人们的闲言闲语轻蔑她，所以她只敢在正午的时候，最炎热的时候来打水，别人都是早上来，但他不想遇见别人，不想听见他们的论断和评论。我猜他小时候一定梦想嫁给白马王子，拥有幸福家庭，却都没能实现。他犯过错，别人错待他，如今他伤痕累累，孤单无助。在水井旁，耶稣向他要水喝。妇人很惊讶，因为那时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不来往，再加上那时男人从不和不认识的陌生女子说话。但我很喜欢这点，耶稣打破了人的传统和规矩，他的目的是为了抬举贫穷人，恢复破碎还有伤心的人。妇人对耶稣说，你晓得我是撒玛利亚人，你怎么向我要水喝？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，你就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意思是，你若知道我即将为你做的事，医治你的创伤，恢复你的自尊，将你推入命定，你一定会开心的给我水喝。他说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没有水桶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，难道你比他还大？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给我。于是耶稣开始描述他的人生，他有过五个丈夫。他很惊讶耶稣怎么会知道，他说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我知道有一天弥赛亚要来。耶稣说，我就是弥赛亚。耶稣首次暴露他的身份，对象并非有影响力的领袖、会堂的祭司、罗马的巡抚，而是这一位犯过错的妇人。他受过欺压，他受过痛苦，他不受欢迎。或许你也犯过错，被欺压，经历意外，但上帝在对你说，巴不得你知道我要做的事，我要在你的错误中行神迹，巴不得你知道我要恢复你，医治你，仍然要大大使用你。那天妇人来打水时，她身心受创，自卑，认为自己一辈子会被人藐视，但她离开时有新的自我形象和价值，知道自己蒙了救赎，蒙了赦免。他跑回镇上告诉大家来看耶稣，所以镇上的人都跑来找耶稣。他被改变，他也改变了他的社区。他不再受轻视，而是被尊重，不再破碎卑贱。他感受到自己的宝贵，知道自己是至高上帝的儿女。很有趣，从犹太到加利利要绕路才会经过撒玛利亚，有更近的路，耶稣却说，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门徒一定会说，那会绕远路，天气炎热，我们已经很累了，走近一点的路吧。耶稣说，不，我需要去见那里的一位妇人，她曾经犯过错，走偏了，被拒绝，被遗忘，我得把我要做的事告诉她。这妇人来自偶像崇拜的文化背景，他们的神明是石头雕刻的，不会回应。耶稣说，我要给你生命的活水。耶稣表明了他的身份，他是永生的上帝弥赛亚。或许你遇到患难，不知道要如何战胜病魔，如何戒瘾，实现梦想。但你如果知道上帝是谁， 他绝非软弱、毫无生命、有限的上帝，他不是一尊雕像，我们的上帝乃是永活的主，他仍能分开红海，使死去的复活，在火窑中施行保护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他仍使城墙倒塌，击败巨人，半夜时破除锁链，他仍在开道路，守承诺，行神迹。如同这妇人，或许你也遭逢不幸，你已接受了现实，无可奈何，要与引证共存，接受各种限制你的环境，活在各种的无奈中。上帝在说，巴不得你知道我将要做的事，我要在疫情中提升你，在仇敌面前尊荣你，虽然检查结果不好，但我要医治你，我要释放你，我要带来理想对象，比你想象的更好。你如果知道上帝的心意，就会充满热情，环境过错都无法拦阻你的命定，你即将看见上帝介入你的生命。我父亲经历过极大的失望，他很年轻就结婚，但很不幸离婚了。教派领袖说他不能再牧会，他已经失去资格。他最后离开教会，开始卖保险。他看清自己，活在定罪感中，以为一切都结束了。我们的主特地为痛苦孤单的妇人来到水井旁，他也来找我父亲。父亲以为从此人生会走下坡，不可能再参与服事，拥有家庭。但上帝说，我在幕后动工。如果你知道，你将认识年轻的护理系学生迪拉瑞，坠入爱河。你如果知道，你会有四位普通小孩，一位特优的小孩。你如果知道，你将牧养胡牧教会，影响力遍及全球，就不会因犯错而活得挫败，轻看自己，失去热忱。我们被困在痛心、失望、罪恶、羞愧中，我应该表现更好，我真糟糕。不要再苛责自己，你的过犯不能拦阻上帝对你的计划，你没那么大的本事。若真是这样，没有人能达成命定。亚伯拉罕犯过错，但这并没有拦阻应许之子出生，他还被称为信心之父。如果他没有失去命定，你就不应该因犯错而苛责自己。我不是要你变得懒散、为所欲为，而是说，当你渴望让上帝喜悦，却犯错了，这并不会拦阻你的命定成就。活在定罪感中，看清自己失去热忱，才是真正的拦阻。因此，耶稣出现对妇人说：你若知道我要做的事，知道上帝的恩赐，知道我是谁，意思是我不是一般人，我是那位说有就有的上帝，创造新秀的上帝，我是赐下恩惠为你规划美好人生的上帝。耶稣激发了他的信心，他大可定罪，他说你活该，这就是人生。不，他乃是说，我要为你成就奇妙的事。或许你经历过挫败，有许多意外，为什么无法拥有家庭，为何事业不成功的理由，但要记得，你现在不是自己一个人，赐生命气息的上帝在说，巴不得你知道我将要开启的门，我将要赐恩典给你，将要为你展开美好的计划。你不明白的是，那些痛苦、不公平我都看见了，他们都要使你受益，带领你走向美好的未来，超乎你所想象的。约瑟十几岁时，父亲给他一件彩衣，那件彩衣代表着恩惠，他是家中的老幺，最受父亲的宠爱。约瑟有成为宰相的梦想，他有上帝的呼召，但哥哥们不喜欢他受宠。当约瑟受父亲所托去外地看望哥哥们，他们觉得机会到了，打算除掉约瑟，于是他们就脱下他的彩衣，把他丢入坑中，再杀了动物，把沾血的彩衣带回去给父亲看，谎称是路上发现的。雅各的心都碎了， 以为约瑟真的是被野兽杀了，但他们能脱去约瑟的彩衣，却夺不走他的恩惠。他们把约瑟卖为奴隶，约瑟却蒙受恩宠。之后虽然又蒙冤入狱，但又在狱中蒙恩。13年后，法老做了一梦，无人能解，就将约瑟从狱中释放。为法老解梦，法老大为惊讶地说，约瑟是宰相的最佳人选。法老就给约瑟穿上宰相的衣冠，他脱下囚衣，穿上代表影响力的袍子，代表权柄和尊荣的袍子。我能想象13年里，约瑟在孤单的夜晚想起父亲给的彩衣，被哥哥们强迫脱下时，他多么心碎，痛心疾首。他竟然遭到自己家人的背叛，他失去重要的东西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？但当法老为他披上新袍，他成为一国宰相，拥有大权，管理全国时，约瑟突然醒悟，这些事都必须发生，要先失去彩衣，才能穿上宰相的衣冠。彩衣只是暂时的，上帝预备了更大、更好、更有成就的祝福。有时，我们所失去的那些是好的，他们代表恩惠，但却不是长久的。门关上了，贷款没通过，有人离开。我们不懂为何事情不顺利，失去彩衣，这对我太重要了。但你如果能看见上帝将要赐给你那代表影响力、尊荣和权柄的袍子，就会明白这些都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。情况不合理时，你得信靠他，因为他要在未来赐下新的袍子，所以他允许你失去彩衣。你如果知道那些失望正在为你铺路，如同约瑟，你得经历排挤、被嫉妒、遭背叛。这不代表上帝忘了你，而是他正在预备你领受更大的影响力和尊荣。彩衣被剥夺时，他能否信任你？你是否能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不会苦读和失去盼望？约瑟有太多理由大可放弃梦想，他在坑里感到被遗弃，被迫在异地工作，蒙冤入狱，他要如何才能拥有盼望？我相信曾在水井旁找到受伤的妇人，找到我心碎父亲的上帝也找到了约瑟，他对他悄悄地说，巴不得你知道我将要做的事，我要展开你生命的计划，当我成就时，你将不再纪念失去的那件彩衣。那微小的声音不断提醒他，上帝掌管万有，上帝在他生命中开始的工作他也必完成。你还在因为各种不顺遂，谁对你做了什么事而灰心吗？你如果知道上帝的心意，他即将要开的门，他要为你伸冤，医治你，提升你，那你就会信靠他，即使不明白，在艰难中仍持守信心，在逆境里仍做对的事。你会失去你的彩衣，你经历了失望，经历了背叛、不公义，就是表示奇妙的事将要发生。上帝不仅能弥补你所失去的，你也必定会领受更多的奖赏，使你不再纪念曾经的失落。有位年轻姐妹，她要第一次和未婚夫的父母见面，对方父母是出了名的挑剔，不易取悦，她好紧张，衣服、外表都要完美，不能出错。但出门时，他却不小心撞倒一罐可乐，可乐掉到地上，溅到他的鞋子和裤子。他难以置信，他费尽心思打扮，却发生这种事。他没时间换衣服了，只好擦拭后就出门了。他在未婚夫家里和家长见面，待了一会。他们家有只养了多年的小狗，他一直待在姐妹的脚前，跑前跑后一直跟着他，寸步不离。他停下坐下，狗也停下坐下，2小时内就和小狗成为好朋友。 他要离开时，对方家长说他们家里招待过许多人，这只狗从来没有这样过，你一定很特别。对方不知道，其实小狗喜欢的是可乐的味道。有时我们以为失望的是，上帝却能使他来效力，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不要再一直沮丧下去，要换个心态，你要宣告，上帝，我信靠你。虽然我不懂，不舒服，但我知道你不会容许与我无意的事发生。你如果知道上帝要做的事，就会持守平安。你如果知道他要展开计划，就能保持平静安稳。你如果知道你犯的错无法拦阻你的命定，他要在你的过犯中行神迹，就会再次拥有热情，再次拥有信心，再次梦想，再次盼望，再次相信。有位圣经人物喇合，是位娼妓，他不喜欢这个身份，他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成这样，但世事难料，他可能经历过失望、受伤、破碎，他坐困愁城，要如何才能脱困？他住在拜偶像的城市。有多少夜晚，他抬头看着星空说，如果真的有上帝，请你帮助我改变，为我开路。但负面思想会对他说，你疯了，上帝不可能想到你。但当你向着上帝跨出一步，他必跑着奔向你，他不会像人那样看你。人会排斥，看清你，说你一事无成，你犯过太多错，家庭背景不好，天分不够。唯愿你知道上帝是如何看你的，他称你为杰作，让你有君尊的身份，赐你恩惠，你有伟大的潜力，你的过往无损你的身价，也无损他对你的爱，他要使用你的生命成就有意义的事。约书亚派探子去窥探喇合住的城市耶利哥，风声走漏后，喇合把探子藏在家中，使他们安全脱身。探子为了回报他，承诺以色列民攻城时会保全他一家的性命，结果全城只有喇合和他家人存活，那是转捩点。后来喇合嫁给犹大支派的人，生了波阿斯，波阿斯再生耶西，耶西则生了大卫，喇合得以进入耶稣的家谱。希望你知道，上帝不仅能带你脱困，也要在你生命中成就大事。希伯来书十一章还将喇合列为信心的英雄之一。当喇合还是娼妓时，假使有人告诉他，有朝一日你将成为名人，成就大事，几千年后，世人还是会谈论你。他一定会想，你找错人咯，你没看见我如何谋生，我犯过的错吗？这些都不能拦阻上帝要做的事。或许你有许多理由，让你认为你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但上帝在对你说，你如果看见我要做的事，要显明的恩惠，要打开的门，我将要赐下的医治、恢复。你如果知道上帝的恩赐，就必向我求活水，你会求大事，大胆的祈求，抛弃罪恶感、愧疚，不再纠结于过错，准备迎接前所未见的福分。这是新的日子，此刻捆绑你的锁链正在被破除，心思的坚固营垒正在倒塌。的确，你曾失去彩衣，但别担心，你将领受更大的权柄，上帝即将展开他的计划。不幸、失望、拦阻，最终都要使你得着益处。我相信并宣告，你将要被大大的提升。如同喇合领受不配的恩典，如同井旁的妇人，你不仅要得着恢复，还要为上帝的荣耀影响家人、城市和世界。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 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当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，他要大大的赐福你。